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神又召聚我们众儿女们。好，等一下就来了。感谢主保守我们都一个礼拜，然后呢，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经历到神丰丰富富。今天又召聚他的儿女们一起的来敬拜，感谢主。一切都是新的。我想在这边新的地方，好，然后我们牧师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的服事，一起同工。相信弟兄姐妹呢能够更加的同心。好，我们在这个圣塔罗萨可以为主来发光，来为主来服事。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因为你的爱帮助我们，也因着你的爱呼召我们，也因着你的爱激励我们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在当中我们领受主你的恩典，在当中你在这当中你为我们设立宝座，主啊，感谢主，求主继续引领我们，我们也将这段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也求恩主能够带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过的是什么节日？
复活节，
对吧？复活节在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啊。虽然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圣诞节，其实复活节是更重要的啊，更重要的。那我相信大家也在庆祝复活节，对吧？那我知道我们上次有机会跟严牧师、江牧师一起祷告的时候，还说你复活节的时候也有受洗。好，感谢主，我们用受洗来迎接新的圣徒。好，我们唱诗歌歌颂耶稣复活的胜利。同时呢，我知道我们好像还到野外去，对吗？去享受在那个这个复活的这个的庆祝复活节哈，在享受这个户外的敬拜。我想都是非常的喜乐，对不对？有没有很哀愁的？有没有？都没有。我相信都非常的喜乐，小孩子也很开心。但是如果我们有没有想过，假设呢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复活节，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复活节是发生在我们2019年，这个时代里面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跟复活的耶稣呢第一次的接触会是怎样的场面？有没有思想过？想想看。好，我们跟复活的耶稣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很惊奇呢，还是很害怕？好，还是觉得哇、好恐怖，还是很高兴很害？你们觉得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高兴。
在这个时代啊，
都有。
OK， 好，我想可能不是的哦。为什么呢？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啊。你想到这个什么吗？哇，耶稣复活！来拍照哦，或者是来拿手机来自拍，这个都是完全高科技的反应。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复活节，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气氛吗？好像是我们这么开心开怀啊，大大方方在野外，这样子烤肉吃好吃的，歌颂神的复活，彼此团契，是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庆祝吗？其实呢，当时的门徒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就在才几天前，哇，他们还跟着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受到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那种欢呼。哇，好几个都他们认识的，哇，有老张啊，小五、小李啊，哇，他们又拿着衣服铺在地上，又拿着那个棕榈叶，好喊侯三娜、侯三娜，那种欢呼的声音。然后呢，当他们进到一个小阁楼里面去一起用餐，只是他们听了耶稣讲了一些他们都听不太明白的话，但是呢，至少气氛还算不错啊。但是呢，哪知道才过了几个小时，整个局势怎么样？完全的翻盘，他们的老师耶稣不但被抓了，那些原先拥护的那些群众，同样的那是老张、小李，然后那几个人呢， 马上怎么样倒戈了、哦、前几个小时还这么发哭、哦、过没多久就开始什么要高喊定死耶稣。我想接着呢他们所面对的呢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最后安放在坟墓里。但这个还没有完、哦、第三天耶稣的坟墓呢居然被打开了，他的身体也不见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是被偷走呢，还是到底是怎么样呢？都不晓得。就这样子短短几天，门徒们呢就受到了相当大的一种的冲击，同时呢也因着耶稣的受难，他们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原先他们以为说这种光荣要建国的这种的梦都破碎了。好，那个我们有美国梦，他们有以色列国梦。好，他们以色列国梦顿时怎么样完全破灭。之前呢他们还为着说到底、哦、这个当耶稣复国的时候呢，那坐在耶稣左边还是坐在右边那个宰相的位置那是谁来做啊？为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呢门徒们还在争吵、哦、梦不但破碎了，他们还都因此变成什么，变成叛党、哦、按着当时的起目就叫叛党通缉犯。所以呢在他们这个恐惧当中，几时要被抓，几时要被杀害，他们都不晓得。所以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十九节上半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里说害怕也就是恐惧，因为恐惧他们不敢在白天聚集，因为恐惧他们只能在晚上秘密的会面来商量那个对策，因为恐惧他们把门户全部关上了，哪怕是一只苍蝇蚊子、哦、跑出去泄露他们聚集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过恐惧的经验？有没有？有，我也有、哦、突然被警察逮住了、哦、开了张罚单、哦、但是呢之后呢，你当你每次在经过那一段路的时候呢，我每次心里都想跳一下、哦、因为我不知道警察是不是还在躲在那里、哦、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很大的冲击、哦、我们最爱的人最亲的人突然间他离去了，或者是医院做个检查报告突然给了一个告知说你有什么问题、哦、或者是公司啦工作上面突然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等等，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恐惧的可怕不是导致恐惧的那个事件，恐惧的可怕是恐惧所引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的效应。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说，他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人呢他就看到一个灭命天使走向一个城市去，于是呢他就向前问说哎，你要去做什么？这个灭命天使呢就回答他说，我要到前方那个城市里面去带走100个人。哇，那个人听了之后呢就说什么，实在太可怕了。好，那灭命天使就讲了，但这个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这样子做。于是呢这个人就告别了灭命天使，二话不说抢着这个天使的前面赶紧跑到那个城市里面去。他都提醒所有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提醒他，我告诉你请你要小心了，今天灭命天使呢他带走100个人，哇，看到谁就跟谁讲。于是呢到第二天早上呢他又到城外、哦、遇到了那个灭命天使，他非常的不满、哦、他问他说，你昨天呢告诉我你要带100个人，可是为什么又死掉了1000个人呢？哇，这个灭命天使呢他就看了看这个人，很冷静的回答说，我是一个很懂得自我节制的，我从来不超量工作、哦、更不会加班搞得我自己没有天日，而且我也是准备、哦、确实准备按照昨天告诉你的、哦、只带走100个人，可是呢因为恐惧跟焦虑却带走那900个人了。因为怎么样要吓死了，对不对、哦、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恐惧所带出来的情绪让我们更加恐惧，本来就害怕了，但是因为 又害怕所以更加的害怕。所以这些门徒呢因为恐惧他们把门户都关上了，而我们的恐惧也是这样子，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自己也把它封闭起来，关上任何对外的出口，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哦、谁都不能靠近， 表面上好像是在保护自己，但实际上呢，却是任由那些自怜、不满、苦毒，甚至自残，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做破坏我们生命的工作。然而，门徒的门户虽然关得再紧，关得在水泄不通，抵挡了任何外界有机会的接触，但是呢，却挡不住，也关不住我们复活的主。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五九节第下半节这样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复活的主能够穿越任何空间的障碍跟阻隔，甚至因为我们恐惧所建筑起来的封闭的墙，耶稣进来了，他可以穿越。然后耶稣来呢，不是说，哎，这该死的犹太人、罗马人简直是太过虐待，好，他也不是说什么，哎，怎么样，好，都没事吧？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你们看过了，好，没有犹太人在外面。耶稣是这样说吗？不是的，耶稣进来告诉我们什么？愿你们怎么样？平安。是的，只有从天上来复活的平安才能够消除我们的恐惧，因为这个平安才能够挪走我们内心的焦虑，因为这个平安才能够驱散我们这种腐蚀生命的那些自怜、不满、苦毒跟自残。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复活主的超越，最直接带给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超越恐惧的平安。在1828年，有一个身在纽约的一个人叫斯百福，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芝加哥一个很成功的律师，同时他也很熟读圣经，他是很有灵命的一个基督徒，他也经常支持当时很有名的布道家穆迪，跟其他的传道人，并且跟他们常常同工。那在1871年的时候，芝加哥发生了个大火，让他损失惨重。斯百福呢，在密西西根湖畔呢，他有投资一个大批的房产，就成了灰烬。那个时候，在那个大火之前不久，他的4岁的儿子也死于猩红热。当他在忧伤当中呢，他还是投入整个芝加哥的这个城市的重建，帮助了10万名左右的无家可归的市民。过了2年，1873年11月，他准备了全家返回欧洲的故乡，同时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到英国去参加穆迪的办了一个布道会的工作。但因为他的律师的业务呢，出了一些的紧急的情况，所以呢，他就被迫只能晚几天出发，他就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4个女儿坐船先走了。6天之后，不料他的妻子呢所搭的这艘船呢，在冰冷的大西洋上面被英国的另外一艘游轮给撞上了。12分钟之内呢，这个船呢就倾斜，就沉入了冰海当中，226个人丧生，只有42个人生还。当时呢，还在美国的这个斯百福，他接到妻子的电报的时候，电报上只有2个字，叫 "Safe Alone"， 意思就是只有我活着。所以呢，斯百福对他来讲呢，他可以说是难过的不得了。他随即的赶紧乘船要到英国去，在航行到那个出事的地点的时候，这个斯百福遥望着海面，心中的那种的伤痛，那种壁垒。仿佛呢，他感受到圣灵好像就进到穿过他的这种伤痛，到他内心里面给他安慰。所以回到他船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睡觉，他就心中写了一句话：好，一切安好，愿主的旨意成就。好 ，It's well, the will of God be done。好，他也将这一路走来的这个伤痛的感触，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心灵的安宁，有没有唱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喜欢这首诗歌。这个诗歌的背景是从这里而来的。好，从这个伤痛当中，他得到神直接进入到他的伤痛里面，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帮助。所以不但他抒发出那是个复活主在他内心里面给予他真正的安慰所带来的平安，同时呢，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医治人们的恐惧、忧伤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跟， 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好，我想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我们试着唱这首诗歌。当我们知道这个歌的背景的时候，我相信这首诗歌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好，好像没有声音，对吧？
天降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悲伤似浪滚。
在恐惧当中，在焦虑里面，我们可以享有平安的权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个不断改变冲击刺激的时代， 我们所渴望的就是那一份平静跟安宁。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当中，我们人生是否正面对恐惧所带来的那种封闭，是否我们正在被失望苦毒在我们里面搅动。今天复活主的平安要在这个突破恐惧的封锁里面，要进到我们的内心里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姐妹，当复活的主的平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笑脸，就好像20下半节说，门徒看见主就怎么样，就喜乐了。今天在复活主超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但要能够有超越恐惧的平安，他还要给予我们什么？有超越怀疑的真实。在24-25这样说：那12门徒中有称为低普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当时为什么会是落单的呢？其实我们不晓得，可能他是很极度的失望，或者是他很极度的自责。因为呢，多马这个人的个性，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很像我们所谓现在讲的拜把兄弟这种情况一样。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受难的时候，是多马站出来说什么？他愿意跟耶稣一起去死的。但是如今呢，耶稣已经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却苟活在世上，所以他哪有什么那个颜面没有面子去见那些曾经听过他说那一句话，我也跟你一起去死的这些的门徒。那这个只是推测而已，实际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常常用这两节的经文来给多马呢冠上一个称谓，叫做什么？多疑的多马。好像多马他的性情呢，好像很会猜忌，疑神疑鬼，其实是错了。这个真的是有点贬损多马的人格，所以我今天要帮多马稍微讲几句话。其实呢，多马能够有这样的表达，他是拥有其他门徒所没有的勇气。难道真的只有多马怀疑吗？不是的，在路加福音24:36-38，当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门徒们显得非常非常惊慌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看到了鬼魂了。换作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哎呦，死掉的人怎么会跑出来呢？而且还会突然出现，很恐怖的，对不对？但是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疑惑呢？所以呢，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约翰福音20:20说，就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然后呢，在路加福音24:39-40又进一步的描述，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我是谁了。摸摸我，灵是没有骨没有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跟脚给他们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欢喜到不敢相信，并且呢很惊奇。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不是多马有怀疑，是所有的门徒通通都在怀疑，但门徒的怀疑呢都放在心里面不敢讲出来，反倒是那个很率直的多马一语呢，就把门徒心里面一直不敢讲的话怎么样给讲出来了。所以多马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是什么呢？不就是要讨一个明白？因为这件事实在是超越了他理性上能够理解的。就好像刚刚我们在上文20:9作者约翰所做的一个注脚，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有个犹太拉比常常带着学生到野外去上课，他的目的呢，就希望说学生能够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在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有一天呢，这个拉比呢就带着这个学生到户外去，然后看着这些受造物跟他们教导有关于上帝创造万物各从其类的时候呢，正好有一群牛在旁边吃草，他的牛背上呢有附近的草地上都停了一些小鸟， 拉比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啦，告诉学生什么叫做各从其类。那有一个学生呢就听了半天还不明白一件事情，他说牛跟鸟都一样能够在地上活动，但是为什么只有鸟能够飞上天，牛却不能够呢？哎呀，这个拉比呢就说了，因为啊，牛它的身体太大了，太重了，它不适合飞行。那这个学生就说了，那上帝可以给牛造一个大一点的翅膀啊。那拉比呢想一想，哎，这个学生的想法呢也没有错啊，因为呢在鸟类当中还是有各种不一样的体型，不同的鸟的翅膀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结果呢这个拉比就回答不出来了。过没多久啊，这个学生呢突然间大叫，哎呀我明白了啊。那个拉比呢就问他，你明白什么呢？啊，这个学生就说，刚刚啊有一只飞鸟啊飞到我头上的时候呢，突然丢了炸弹啊，就中弹在我的头上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上帝，牛是不会飞的。什么叫做明白呢？明白呢就是人在理性或者是在经验当中呢，他理解了、体验了或者领悟到那件事情的真实。纵然在原文里面的表达是门徒不断地告诉多马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所质疑的不是主自己，他所质疑的是什么？是门徒口里所说的见证。除非他亲自的检查过，不然他不相信这个传闻。为什么门徒做的见证不能取信于多马呢？当然这个 事情实在是太超过理性所理解的。此外，是不是门徒对于多马有一些他的表现，导致多马对这些门徒所说的话会打一些的折扣呢？我相信这不是多马跟门徒之间的问题，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常常会是我们跟别人之间的问题。常常我们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好像效果不彰，效果不好，别人听是听了，但是呢就是听不进去。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好消息不好，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所做的见证不搭。这个要叫人怎么样能够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呢？求主帮助我们。盼望别人还不能完全接受福音，是因为他们心灵还没有完全明白，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成为他们的拦阻。所以当多马他的怀疑的要求，其实他要求的是什么？他其实要求能够有第一手的信仰，除非我亲眼看见。那是多马需要得到理性的肯定。纵然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理性完全明白。但是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超越我们的理性，并定让我们的理性能够折服的，就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真实。所以呢，经过七天让多马怀疑折腾激荡之后，多马这一次呢就不再错过任何门徒聚集的机会了。当他们又再进屋子里面又关上了门户，这次呢已经没有惧怕了，算是往前走一步。复活的主又出现在他们当中，这一次呢主耶稣真真实实的就针对了多马的理性而来了。耶稣再次的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接着呢就跟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换作我们是多马，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不会真的用手去摸耶稣的钉痕呢？会不会去探探耶稣的肋旁这个被毛刺穿的洞呢？会不会？
会
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行动的时候呢，我想如果当时多马站在我们旁边呢，一定怎么样，一掌把我们打下去了。你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不眨眼啊！耶稣都活生生的出现了，事实摆在眼前了，你居然还敢去再去摸，简直是玩心不泯啊！当时呢，要讲出要摸耶稣的钉痕，要看耶稣肋旁这句话的是谁？是多马。但是呢，他连摸都不敢摸，他马上做一件什么事情？俯伏在主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信仰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姐妹，虽然主耶稣复活升天至今已经2000多年了， 但他依旧愿意跟我们相遇。我们虽然会继续的寻求理性上的理解，但是我们愿意寻求主的时候，主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我们与他有第一手的相遇。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再是别人所介绍的第二手的资讯，而是当有这个相遇的事情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就会超越了我们理性的理解。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去实验室去分析到底爱情的组成成分是怎么样，我们也看不见到底爱情的模样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爱情是存在的。当那个爱情临到我当中的时候，当我那个一见钟情的时候，当我的那个白马王子出现的时候，我的白雪公主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爱情是真实的，对吗？好，因为我们经验过。再举个例子，就好像点着蜡烛时代的人，当你告诉他有一种东西叫做灯泡，只要需要两根铁丝接上去就可以了，你想想看，他会明白吗？他一定不明白的，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这个是对他的当时的理性来讲，他不能够理解。但不能因为这样子呢，就说这个世上灯泡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当放在把时间挪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会说，我们不会说，哎呀，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电灯这个东西，不会的，因为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样的，主耶稣的复活是属于神的理性，是超越我们有限人的理性。虽然我现在不明白，但不表示我以后不会明白。我相信将来我们当我们回到神那一边的时候，这些的奥秘将会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真实的，耶稣的复活也是真实的，他不会经不起我们的印证与考验。所以是说，凡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怎么样开门。他乐意我们去经历他，他也愿意我们能够有第一手的相遇与交流。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多马那样有个认真追求的心呢？有个愿意承认我们有限的理性与俯伏在主面前的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让复活主的超越有了超越恐惧的平安，还有超越怀疑的真实之外，第三方面，这个超越还给予我们一个什么？超越罪恶的权柄。在经文21-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圣经当中，有关于神向人吹气的不多。大家的印象里面，第一次神向人吹气在哪里？
创世纪。
对了，好，很好。创世纪2:7，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名的活人，名叫什么？
亚当。
这里说神向人吹气，使人成为有神灵性的活人，可以跟神有交流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这个有生的灵性就死亡了，人从此就在罪恶的捆绑跟权势底下，人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这个宿命。人活着就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底下走完这一生。而耶稣在的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背负了我们的所有的罪的刑罚。他的死似乎看起来好像罪恶的权势得胜了，连耶稣都逃不了死亡的命运。如果救赎只在这里停住了，那人类依旧还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耶稣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把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转为得胜，已经胜过罪恶所带来死亡的辖制。因为耶稣的复活胜过罪恶的权柄，耶稣的复活向门徒们吹的那口圣灵之气，是告诉我们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为我们赎罪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已经都是从罪恶的权势被释放了，把我们这些被扼杀的灵性重新让我们活过来。不但这样子，我们还继承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向这个世界来宣讲天国的福音，把那些还在活在罪恶底下的人带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也就是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不是说我们有赦罪的能力，而是耶稣给予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在以西结书第37章描写神像一堆枯骨吹进他的圣灵的时候， 这些的枯骨就活过来，不但活过来，而且长肉，成为上帝的大军。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个事实。本来那些很害怕的、隐藏的这些的门徒，不但不再害怕了，而且呢，他们不怕被逼迫，不怕被杀害，他们勇敢的、公开的站出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刚刚说的那位多疑的多马，当他与主相遇之后，那么从早期的历史文献、教会历史啊，可以知道他是走的最远的宣教士。他到哪里？他走到了印度去传福音，甚至在东印度也有纪念多马所盖的一个教堂。他最后是也是被枪这个矛刺死，为主来殉道。所以这个能力、这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复活的主超越这罪恶的这个的权柄的能力。我想在有一个人叫牛顿 John Newton， 我们可能也很熟啊。他从小的时候妈妈就死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在地中海经商的船长，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呢跑船的，没念过几年的书。这个约翰牛顿他少年的时候呢就很放荡不羁，到了一个地步呢，连他的父亲都不认这个儿子了。后来呢，他到处去闲混，被雇主的欺负，贩卖过黑奴，吃喝嫖赌，作奸恶事，还被关进到监狱里面。他的人生呢，他的灵性可以说是被罪恶摧残的体无完肤。如果按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就说那就没有药救了，无药可救，好像只是拖个那个尸体的一个活死人一样。但是后来呢，他无意间呢，他接触到一本福音书籍，当中他认识了耶稣，认识了救恩，这让他大受感动，并且呢，也让他感到很惭愧。就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决定痛改前非，他在复活主的恩典当中重新找回他自己活着的意义跟价值。这就仿佛复活的主向他吹进那个重生的灵气一样，那原先没有希望的、被罪恶所扼杀的枯骨，他又会活过来。他努力的以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帮助那些失意迷失的人，那些还被罪恶所折磨的人，宣告赦罪的恩典。之后呢，约翰纽顿他也成为一位牧师。有一天他回顾他的过去，他就把他一生的转折写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的歌词，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什么歌？
奇异恩典。
对了，好，奇异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现在你还在受到罪恶的所带来给你的折磨，扼杀你的灵性，让你的生活活着失去了这个意义，对人生失去了希望的恐惧，我想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的超越，他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可以帮助我们的，他的圣灵可以胜过罪恶的灵气，要再度的吹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让我们重新可以活过来，而且可以有勇气来承接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释放福音，来向世界来宣扬。所以在经文最后19节到31节说，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老约翰记录这一段的实况，所要告诉所有读到这一个福音书的读者，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是这群的读者。虽然我们没有跟他们一样有这样亲身经历到耶稣的死跟复活，但是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比他们怎么样更为有福。弟兄姐妹，耶稣复活了，他真是复活了。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他的复活要带给我们，因为他的复活而拥有超越的人生，能够超越恐惧，活出一个真正平安的人生，能够超越怀疑，去经历与耶稣真实的相遇，能够超越罪恶，有神的权柄，为主做有能力的见证人。我们是否已经拥有这个超越的生命吗？还是我们也有这种期待能够拥有这种超越的生命，盼望我们一起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主，你已经复活了。主啊，今天你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你要用你的复活的生命做那超越的工作。主啊，凡我们在还在恐惧当中，而我们的人生里面还面对许多的难处的时候，面对很多的自怜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向你祈求，求你那超越的平安就临到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超越的平安就进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任何的墙，没有任何恐惧所树立起来的隔阂可以把你的平安隔断。主啊，你求你亲自的将在临到我们当中，你复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赐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不但给我们有这个的平安，主啊，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的罪恶，主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胜过罪恶。主啊，我们你也让我们成为这个的见证人，当我们在经历你的时候，经历到你主你真实的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所经历的能够向人来做见证。求主的复活的生命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已经相信你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今天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的生命，这样的超越，就能够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有喜乐跟平安。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